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首先，我要来公布一件事，就这一期我们的背景音乐会换成另外一首歌，是为了要配合这次的梵谷展的感觉。这首歌呢是法国作曲家萨提所写的，曲名叫做《吉洛贝蒂第一号》。作曲的灵感来自于一幅描绘少年，一群少年裸着身体，在希腊早晨的阳光下优雅的跳舞。到了夏季哦，闷热的天气总会想要窝在冷气房里面，随手来一点冰咖啡啊，闭起眼睛，聆听着音符像湖水涟漪般的柔和，打在身上，慵懒宁静。听起来好像业配啊，没有。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一个我等很久很久的展览，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它也延期到了七月份，就是再见梵谷光影体验展。全台就只有台北跟高雄有展出，台北的展览展期已经结束了，现在是高雄的展期。高雄的展期举办在新左营的星光三月，从7月1号到9月23号都有展出，有兴趣的听众可以上 KKTV 或者是现场购票。首先我要先说明，这不是广告 ，OK？ 当然我也希望厂商能找我业配啦。那这次的梵谷展对我意义蛮大的，因为梵谷是我有意识以来第一个认识的画家。小的时候我家有一组艺术宝盒的卡夹式播放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经历过那个时期，就是需要一个黑黑大大的收音机，然后里面可以把你的卡夹放进去去播放。那时候我就是小的时候没事做，就会听听这些卡夹式播放带，然后让我去听很多艺术家的故事。不知道为什么，相当于很多画家，梵谷的画作总会让我有一种陷入漩涡的力量，他的每一笔都饱含了他对世界无穷无尽的矛盾的刻画，并且每时期的自画像和他所表现出来的画作都有不一样的思考层面和他对世界细腻的观察。回归到整个展览的本身，这次的展览全球超过50几个城市，累积啊超过600万人次的参加，当然也是好评不断。确实，把梵谷的画作细节到整个笔触都可以用 4K 荧幕去放大，会感觉到那种梵谷画作里面的生命力。但我并没有看过台北的展出，只是高雄的展览确实没有到我心目中的那种标准。简单来说呢，就是投影到壁面上的作品都很美，但一投影到地面上的画质就是从 4K 之间掉到 144P 那种，并且在画作中间又穿插了很突兀的现实影片，就是那种你可以到线上的免费资源库拉出来的影片。你也可能会注意到展场因为空调和场布的关系，配合的香氛并没有发挥它的功效，而且我和我的朋友都并没有闻到什么前中后调，并且呢它的英文书写体和中文字的选配非常非常的糟糕，视觉感冲突很大。你会觉得哦，好，这是英文书写体，然后配着它的中文翻译，会觉得差强人意。总归下来，整个展览的感觉像是给你一个30分钟的视觉和听觉响应，就没了。当然音响非常的高级，真的是很重要，音响会让人家非常的陶醉，我真的很想在里面睡觉，拜拜。然而也是因为这样的展览会让我担心，去看展览的人只会变成来打卡或者是拍照或者情侣晒恩爱的地方，应该听不出来我分饰技术吧。而忽略了展览对于人的启发，而且 最后这个展览没有顾客回馈，没有顾客回馈，这代表说这展览主办方对于这个展览是完全非常有信心，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非常骄傲自豪的说 No problem。 对，而如果说要给满分10颗星的话，我给 5.8 颗。这个要求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要求，我觉得一个展览可以做得更好，这个展览可以做得更好。当然如果对于光影体验没有经历过的听众，非常建议去看看，现在到现场售票跟线上都可以去哦。 OK， 回头讲我跟梵谷的故事。梵谷的画作啊，是启发我对于星空和花朵世界的钥匙。在展场里面有一句话我感触蛮深的，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必然的，但看到星星时我便进入了夜梦。 I don't know anything without certainty, but seeing the stars makes me dream。 我的老家在台东，小的时候寒暑假都会回台东的老家，而我最喜欢就是走到我家 后面有一个海堤，海堤上面呢，我会拿着我的小棉被，晚上的时候就坐在海堤上面看着漫天的星空。后人这样形容梵谷所看到的星空，那是鲜明的、活跃的，是充满生命力的空间。但以科学上来说是如此吗？在天文学里面有一个天文理论学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悖论，叫做费米悖论。简单来说，宇宙这么大，行星和恒星这么多，为什么人类就是找不到地外文明呢？关于这点，知名的中国科幻小说曾经得过雨果最佳长篇小说奖的《三体》，用暗黑森林法则来解释这个现象。我引用书中的一段话：如果说宇宙是一座暗黑森林，那每个文明就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接力不让脚步声发出一点声响，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和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生命都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暗黑森林法则是基于猜疑链上的社会学概念作为出发。所谓的猜疑链，简单来说是一个文明不能判断另一个文明是否是善还是恶，而一个文明也不能判断另外一个文明是认为自己是善还是恶，并且这个文明也不能判断另外一个文明对于这个文明是不是会发起攻击。 OK， 开始饶舌了齁。然而这些思想家对于宇宙文明使徒的延伸，回归到目前人类的历史，我们并不会那么快接触到这些，或者我们已经接触了但我们并不知道而已。但就我们目前所已知的状况是，人类进入宇宙空间才快60年而已，然而生命的逃脱这件事却已经持续了37亿年甚至更久。从地壳到海洋，从陆地到天空，生命不断地向外扩张。我曾经看过一封小女孩写给太空人的信，信上就询问了这样的问题：请问太空人，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在饥荒，这么多人没有家可归，为什么政府还要花如此多的钱在探索太空上面呢？太空人也很耐心地回答道：我理解你对于地球的关心与爱护，我也曾想过这样的问题，但当我踏上宇宙空间时，回看地球母亲的脸庞，一切的答案好像豁然开朗。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未发现任何一颗具有文明的星球，除了地球。然而，我们找到了很多适居的行星，并且也规划着要利用地球身边的小陨石资源来扩充人类的上限。我相信聪明的你一定知道，地球的资源是有上限的，人类没有办法无法无天地消耗它。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向外扩张呢？容许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大约在公元400年左右，波西里亚东部群岛有一群波西尼亚的人驾船出海，跨越了大洋，登上了复活节岛。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开垦和种植草木，生活逐渐的安定下来。然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加导致了食物的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元800年左右便开始大规模的砍伐森林，特别是棕榈树遭到严重的砍伐，因为棕榈树是制造独木舟的最好的木材。岛民呢大量建造船只出海捕鱼，为了供应来不及的人口扩张。而后来人们为了抢夺资源，于是各部落发生了冲突和战争。岛上遗留着化石当中很多的石矛和石柄手，大约是在公元1200年左右。各部落呢为了树立对于首领的崇拜，开始建造了巨大的石像。资源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大约在1400年时棕榈树消失了。15世纪末，岛上的森林全部被砍伐干净，鸟类由于缺乏食物开始减少，由于植物失去了传粉的鸟类也开始灭绝，由于人类也没有了船只和树木，渐渐的航海能力越来越差，甚至全岛只剩下几只独木舟。无奈的岛民转向开垦荒地种植谷物，人就没办法满足人们的食物供给。随之而来的便是食人部落的出现，大约在公元1700年时，人口开始衰减至原来的五分之一，而人们呢开始 躲在洞穴里面以防偷袭的敌人。在公元1770年时，各个部落呢开始推倒和破坏对方的巨大爱魔石像，以摧垮对方的精神和斗志。1830年，最后一颗石像倒下了。到20世纪初，生存的条件已经非常的恶劣，只剩下110个土著居民。复活节岛的居民曾经建立过辉煌的文明，但然而社会经济已经超越了资源环境的承载，文明便走向了衰落。这段衰落的心史离我们其实也不过两个世纪的时间而已。这段故事其实提醒人类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不向外扩张，不解决我们现在过度的消耗地球资源的问题，那我们便会像复活节岛的岛民一样，最终一无所有。人类只有一颗地球，我们必须思考的尽可能如何让地球永续发展。然而太空技术也可以帮助到这些事情，你看看天气预报啊，卫星网络，太阳能，节能环保又耐用的器材，甚至手机的发展，这些都是因为太空领域的进步而达成的科技殊途。所以发展太空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去彰显这个国家有多厉害，或这个政府能够提供人们有多大的民族信心，而是实实在在的它确实帮助到了人类文明如何在有限的状况下持续的进步。最后我想要送给大家一个克里族印第安人的谚语，不要等到最后一棵树被砍倒，最后一条鱼被捕获，最后一条河被污染之后，我们才会明白钱并不能拿来果腹。 OK，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Adios。